岳飞，字鹏举，象州汤阴人，世代务农。父亲岳和能节省粮食，接济饥饿的人。有人耕种时侵占了他家的地，他就割让给对方。别人借了他的钱财，他也不要求偿还。岳飞出生时，有一只像天鹅的大鸟飞鸣在他家屋顶上，因此取名岳飞。还没满月，黄河在内黄决口，洪水突然涌来，母亲姚氏抱着岳飞坐在瓮中，被波涛冲到岸边才得以幸免，人们都感到惊异。岳飞少年时就很有气节，性格深沉厚道，少言寡语，家境贫寒，但勤奋学习，尤其喜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天生有神力，不到20岁就能拉开300斤的弓、8弹的弩，向周同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周同的技艺，能左右开弓。周同死后，每月初一和十五岳飞都到他的坟前设祭。父亲认为他很仗义，说如果你能被时代所用，一定会为国家效命，为义而死吧。宣和四年，真定宣抚使刘格招募感战士，岳飞应募。象州有大盗陶俊、贾敬和，岳飞请求率领100名骑兵消灭他们。他派士兵伪装成商人进入盗贼境内，盗贼果然来抢劫，并把他们编入队伍。岳飞又派100人埋伏在山下，自己率领几十名骑兵逼近贼营。贼兵出战，岳飞假装败退，贼兵追击，伏兵突然杀出，先前派出的士兵擒获了陶俊和贾敬和。康王到达象州，岳飞通过刘浩求见，奉命招降贼寇吉倩，吉倩率领380人投降。岳飞被捕授为诚信郎，他率领300铁骑到李固渡试探敌军，击败了敌人。随从刘浩解除东京之围，与敌军在华南相持，岳飞带领100名骑兵在黄河边演习。敌军突然到来，岳飞指挥部下说，敌人虽然众多，但不知道我军虚实，应当趁他们立足未稳时攻击。于是独自持马迎击敌人。有一员猛将舞刀上前，岳飞将他斩杀，敌军大败。岳飞升任秉义郎，隶属留守宗泽。在开德、曹州作战都有功劳，宗泽对他非常惊异，说你的勇智才艺古代良将也不能超过，但你喜好野战，这不是万全之计。于是把阵图传授给岳飞。岳飞说布阵之后再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但运用之妙全在于一心。宗泽认为他说的对。康王即位后，岳飞上书数千言，大意是说陛下已经登基，社稷有了君主，已经足够制定讨伐敌人的谋略，而且秦王的军队日益聚集，敌人正以为我们一向软弱，应该趁他们懈怠时攻击。黄潜善、汪伯彦这些人不能秉承圣意恢复中原，率车驾日益南迁，恐怕不足以维系中原百姓的期望。我愿陛下趁敌人巢穴未固，亲自率领六军北渡黄河，那么将士们一定会士气大振，中原可以收复。奏书呈上后，因越职言事被剥夺官职，遣回原籍。岳飞前去拜见河北招讨使张所，张所把他当作国事对待，借补为修武郎，充任中军统领。张所问你能抵挡多少敌人，岳飞说勇力不足依靠，用兵在于先定谋略，栾枝脱柴来打败楚国，莫敖彩桥来引诱剿人，都是谋略已定的结果。张所惊讶地说你恐怕不是行伍中人。岳飞趁机游说他说国家定都汴京，依靠河北作为屏障，如果凭借险要占据要冲驻扎重镇，一城被围，其他城有的骚扰，有的救援，今人不能窥视河南，而京师这个根本之地就稳固了。如果招抚使真能提兵压境，岳飞唯命是从。张所非常高兴，借补他为武京郎。张所命令岳飞跟随王彦渡过黄河，到达新乡，金兵众多，王彦不敢前进。岳飞独自率领部署鏖战，夺取了金军的大旗挥舞，各军争先奋勇，于是攻下新乡。第二天在侯兆川作战，岳飞身受十多处伤，士兵都拼死作战，又打败了敌人。夜晚驻扎在石门山下，有人传言金兵又来了，全军都惊慌，岳飞却坚定地躺着不动，金兵最终没有来。粮食吃完了，岳飞前往王彦的营垒请求支援，王彦不给。岳飞率领部队继续向北，在太行山作战，擒获了金将拓跋耶乌。 过了几天又遇到敌人，岳飞单骑手持丈八铁枪刺杀了黑风大王，敌军溃败逃走。岳飞知道自己与王彦有矛盾，又回到宗泽那里任留守司统治。宗泽去世后，杜充接替他，岳飞仍任原职。建炎二年，在座城作战又在黑龙潭作战都大获全胜。随从吕顷保护陵寝，在泗水关大战射死了荆襄，大破敌军。驻军逐卢渡与敌军相持，岳飞挑选300名精锐埋伏在前山下，命令每人用柴草交叉捆成两束，半夜时点燃四端举起。金人怀疑援兵到来，惊慌溃散。建炎三年，贼寇王善、曹成、孔彦周等纠集50万人逼近南薰门。岳飞部下只有800人，众人都害怕抵挡不住。岳飞说，我为大家打败他们。左手持弓，右手运矛，横冲敌阵，贼军大乱，被彻底打败。又在东陵擒获贼将杜叔武、孙海。岳飞被借捕为殷州刺史。王善围攻陈州，岳飞在清河作战，擒获其将领孙胜、孙清，被授予时任刺史。杜充将撤回建康，岳飞说，中原之地一寸也不能放弃，如今一抬脚，这片地方就不再属于我们，将来想再夺回来，非得数十万军队不可。杜充不听，于是岳飞与他一起南归。军队驻扎在铁路部，遇到贼寇张用，到潞河又遇到李成，与他们交战，都打败了他们。李成派轻骑兵抢劫朝廷官员的犒军银帛，岳飞率兵掩击，李成逃往江西。当时命令杜充守卫建康，金人与李成合兵侵犯乌江，杜充闭门不出。岳飞流着泪劝谏他视察军队，杜充最终没有出来。金人于是从马家渡渡江，杜充派岳飞等人迎战，王谢先逃跑了，其他将领都溃散，只有岳飞奋力作战。恰逢杜充已经投降金人，诸将大多进行抢掠，只有岳飞的军队秋毫无犯。兀术向杭州进军，岳飞截击到广德境内，六战全胜，擒获其将领王权，俘虏了千军首领40多人。岳飞观察其中可以任用的人，用恩义结交后放回，让他们夜晚砍营放火，岳飞乘乱纵击，大败敌军。驻军中村时，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将士忍饥挨饿，但不敢骚扰百姓。金人所及的士兵互相说，这是岳爷爷的军队，争相前来归附。建炎四年，兀术进攻常州，宜兴县令迎接岳飞移住那里。强盗郭吉听说岳飞到来，逃入湖中，岳飞派王贵、父亲追击并打败了他，又派说客马高、邻居劝降了他的全部人马。有个叫张威武的不肯投降，岳飞单骑进入他的营寨，将他斩杀。避乱的人依靠岳飞得以免祸，画了岳飞的像来祭祀。金人再次进攻常州，岳飞四次作战都胜利了。在镇江以东跟踪袭击又胜利了。在清水亭作战又大胜，尸体横沉15里。兀术奔向建康，岳飞在牛头山设伏等待他。夜里派100人穿黑衣混入金营骚扰，金兵惊慌，自相攻击。兀术驻扎在龙湾，岳飞率300骑兵、2000步兵飞驰到新城，大破金军。兀术逃往淮西，于是收复了建康。岳飞上奏说，建康是要害之地，应选派军队固守，还要增兵守淮，拱卫心腹地区。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兀术北归，岳飞在晋安截击，打败了他。皇帝下诏讨伐七方，岳飞率3000人在苦岭扎营。七方逃跑，不久又增兵来攻，岳飞亲自率领1000人交战几十回合，都取得了胜利。恰逢张俊的军队到来，七方于是投降。范宗颖说，张俊从浙西来，极力称赞岳飞可以重用，于是岳飞升任通太镇抚使兼知泰州。岳飞推辞，请求担任淮南东路一个繁重艰难的职务，收复本路州郡，乘机逐步推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依次收复。恰逢金人进攻楚州很紧急，皇帝下诏令张俊救援他。张俊推辞，于是派岳飞前往，并命令刘光世出兵支援岳飞。岳飞驻军三墩，作为楚州的援军，不久到达成州，三战三捷，杀死高太保，俘虏酋长70多人。刘光世等都不敢前进， 岳飞军队孤军力薄，楚州于是陷落。皇帝下诏命岳飞回守通州、泰州，有旨意说能守就守，如果守不住，只以沙州保护百姓，伺机袭击。岳飞认为泰州无险可守，退保柴须，在南灞桥作战，金军大败。岳飞将百姓渡到沙州上，自己率200精骑殿后，金兵不敢靠近。岳飞因泰州失守而等待处分。绍兴元年，张俊请岳飞一同讨伐李成。当时李成的部将马进侵犯洪州，在西山联营。岳飞说，贼人贪婪而不考虑后路，如果派骑兵从上流截断生米渡，出其不意，一定能打败他们。岳飞请求担任先锋，张俊很高兴。岳飞穿上重铠跃马，秘密地从贼军右侧出现，突入其阵，所部跟随他。马进大败，逃往云州。岳飞抵达城东，贼军出城布阵15里，岳飞设下伏兵，用红罗做旗帜，上面绣着岳字，挑选200骑兵跟随旗帜前进。贼军轻视他们人手，逼近攻击，伏兵发动，贼军败逃。岳飞派人呼喊，不跟从贼寇的坐下，我不杀你们。坐下投降的有8万多人。马进带着剩余部族逃到南康，投奔李成。岳飞连夜率兵到朱家山，又斩杀了李成的将领赵万。李成听说马进战败，亲自率10多万人来战。岳飞与他在娄子庄相遇，大破李成的军队，追击斩杀马进。李成逃往齐州，投降了伪齐。张用侵犯江西，张用也是象州人，岳飞写信告诫他说，我和你同乡，南薰门、铁路部之战都是你所知道的，如今我在这里，想战就出战，不战就投降。张用接到信说，果然是我的父亲啊，于是投降。江淮平定，张俊奏报岳飞功劳第一，加任神武右军副统制，留住洪州，弹压盗贼，受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福建贼寇犯辱，为攻陷邵武，江西安抚使李回发檄文，命岳飞分兵保卫建昌军和抚州。岳飞派人将岳字旗插在城门上，贼寇望见，互相告诫不要侵犯。贼党姚达、饶清逼近建昌，岳飞派王万、徐庆讨伐擒获了他们。岳飞升任神武副军都统制。绍兴二年，贼寇曹成拥兵10多万，从江西经过湖湘，占据道州、贺州。朝廷命岳飞暂代潭州知州，兼暂代金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授予金字牌、黄旗招安曹成。曹成听说岳飞将要到来，惊惧地说，岳家军来了，就分路逃跑。岳飞到达茶陵，奉诏招安曹成，曹成不服从。岳飞上奏说，近年来多命招安，所以盗贼力量强大时就肆行暴虐，力量不济时就接受招安，如果不稍加剿除，蜂拥而起的贼众不能很快消灭。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岳飞进入贺州境内，捉到曹成的探子，绑在帐下。岳飞出帐调发军粮，官吏说，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岳飞故意说，暂且返回茶陵，然后回头看探子，好像失忆的样子，跺着脚进了营帐，暗中命令放走探子。探子回去报告曹成，曹成大喜，约定第二天来追击。岳飞命令士兵提前吃饭，悄悄绕岭前进，天没亮已经到达太平场，攻破了曹成的营寨。曹成占据险要抵抗岳飞，岳飞指挥兵士掩杀，贼军大溃。曹成逃走，占据北藏岭、上吴关，派将领迎战，岳飞不布阵就击鼓，士兵争相奋勇，夺下2个关隘据守。曹成又从桂岭设寨直到北藏岭，连连控制隘道，亲自率10万多人守蓬头岭。岳飞部下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登上岭，击破其众，曹成逃往连州。岳飞对张宪等人说，曹成的党羽散去，追上去杀掉，那么被迫跟从的人值得怜悯，放走他们又会重新聚集为盗。如今派你们诛杀其首领而安抚其部众，千万不要乱杀，以致辜负主上庇护百姓的仁德。于是张宪从贺州、连州，徐庆从邵州、道州，王贵从郴州、贵阳，招降了20000人，与岳飞在连州会合，进兵追击曹成。曹成逃到宣抚司投降。当时正值盛夏，在瘴气之地行军，岳飞安抚有方，士兵没有一人死于瘟疫的，临表平定。 岳飞被授为武安军承宣使，驻屯江州。刚入境，安抚十里回发檄文，命岳飞追捕俱到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氏，都平定了他们。绍兴三年春天，岳飞被召往行在。江西宣御史刘大忠上奏，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百姓依靠他们得以安宁，如今前往行在，恐怕盗贼又会兴起，于是没有成行。当时黔州、吉州的盗贼联兵劫掠浔州、眉州、广州、惠州、殷州、韶州、南雄、南安、建昌、汀州、邵武各郡，皇帝于是专门命岳飞平定他们。岳飞到达黔州，顾石栋贼寇朋友率全部人马到余都迎战，跃马迟突，岳飞指挥兵士在马上将他擒获，其余头领退保顾石栋。顾石栋高郡环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岳飞在山下列骑兵，命令都拉满弓，黎明时分派赶死士快速登山，贼众大乱，弃山而下，骑兵包围了他们。贼人呼喊饶命，岳飞命令不要杀，接受他们投降。岳飞授给徐庆等人方略，追捕各郡残余贼寇，都攻破或降服了他们。起初因为隆佑太后受惊的缘故，有密旨命岳飞途径前程。岳飞请求只诛杀首恶，而赦免胁从，不被允许。请求了三四次，皇帝才特别赦免。百姓感激他的恩德，画了他的像来祭祀。残余贼寇高聚，张成侵犯袁州，岳飞派王贵平定了他们。秋天，岳飞入朝觐见，皇帝亲手书写京中岳飞四个字，制成旗帜赐给他。受任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任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兼制置使，李山、吴权、吴锡、李恒、牛皋都隶属他。伪齐派李成勾结金人入侵，攻破襄阳、唐州、邓州、随州、颍州各州及信阳军，洞庭湖的贼寇杨妖也与伪齐勾结，想要顺流而下。李成又打算从江西陆路直奔两浙与杨妖会合。皇帝命岳飞为此做好准备。四年，任命岳飞兼任荆南、鄂越州制置使。岳飞上奏说，襄阳等六郡是收复中原的根本，现在应当先攻取六郡，以除去心腹之患。李成远逃之后，再出兵湖湘，剿灭群盗。皇帝将这话告诉赵鼎，赵鼎说，了解长江上游厉害的，没有人比得上岳飞。于是任命岳飞为黄富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渡江到中流时，回头对幕僚说，我岳飞不擒获贼寇，绝不渡过这条江。抵达颍州城下，伪将金超号称万人敌，登城抵抗岳飞。岳飞击鼓激励士兵登城，金超跳崖而死，收复了颍州。岳飞派张宪、徐庆收复随州。岳飞直奔襄阳，李成迎战，左面临湘江。岳飞笑着说，步兵立于险阻地形，骑兵立于平坦开阔地。李成把骑兵列在江岸左边，把步兵列在平地右边，即使有十万之众又能做什么？举起鞭子指着王贵说，你率领长枪步兵攻击他的骑兵。指着牛皋说，你率领骑兵攻击他的步兵。两军交战，敌方战马硬枪倒地，后面的骑兵都拥入江中，步兵死得不计其数。李成连夜逃走，收复了襄阳。刘裕给李成增兵屯驻在新野，岳飞与王万两面夹击，接连击败敌军。岳飞上奏说，金贼贪爱的只有子女金帛，意志已经骄横懈怠。刘裕僭越称帝，人心终究不忘大宋。如果用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收复故土，确实容易做到。襄阳、随州、颍州都是肥沃之地，如果实行营田，收益很大。臣等粮草充足，就渡过长江北上，剿灭敌兵。当时正重视深入敌境的行动，而营田的提议从此兴起。进军邓州，李成与金将刘和背井列营垒抵抗岳飞。岳飞派王贵、张宪突然袭击，贼军大败，刘和背井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守邓城，岳飞率军一鼓作气攻下，生擒高仲，收复邓州。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朕一向听说岳飞行军有纪律，不知道他能如此破敌。又收复唐州、信阳军。湘汉平定后，岳飞辞去制置使职务， 请求委派重臣经营规划荆襄，皇帝不批准。赵鼎上奏说，湖北鄂州、岳州是长江上游最要害的地方，请求让岳飞屯驻鄂州、岳州，不仅江西可以借助他的声势，湖、广、江也能获得安定。于是将随州、颍州、唐州、邓州、信阳军合并为襄阳府路，归属岳飞。岳飞遗师屯驻鄂州，被任命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为武昌县开国子。兀术、刘裕合兵包围泸州，皇帝亲笔诏令岳飞解围。岳飞率兵奔赴泸州，伪旗已经驱使5000甲旗逼近泸州城。岳飞竖起月字旗和金钟旗，金兵一交战就溃败，泸州平定。岳飞上奏说，襄阳等6郡百姓缺乏牛和粮食，请求酌情拨给官钱，免除官府和私人的欠债。州县官以召集流亡人口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5年，岳飞入朝觐见，母亲被封为国夫人，授予岳飞镇宁、重庆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晋封武昌郡开国侯，又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他招捕杨妖。岳飞所部都是西北人，不熟悉水战。岳飞说，作战哪里有常规，只看怎么运用罢了。先派使者招降劝谕。贼党黄佐说，岳节使号令如山，如果与他为敌，绝无生路，不如前往投降。节使诚信，一定会善待我们。于是投降。岳飞上表任命黄佐为武义大夫，单骑巡视他的部队，拍着黄佐的背说，你是知道顺逆的人，果真能立功，封侯岂足挂齿，想再派你到湖中，看到可乘之机就擒获，可以劝降的就招降，怎么样？黄佐感动落泪，发誓以死相报。当时张俊以都督军事的身份来到潭州，参政席议与张俊交谈，怀疑岳飞纵敌，想上报朝廷。张俊说，岳侯是忠孝之人，用兵有深奥的谋略，怎么可以随便说。席议惭愧而止。黄佐袭击周伦营寨，杀死周伦，生擒其统治陈贵等人。岳飞上报他的功劳，升任武京大夫。统治任世安不服从王谢的命令，军队因此没有战功。岳飞鞭打任世安，让他引诱敌人，说3天不平定贼寇就斩了你。任世安扬言，岳太尉20万大军到了，贼军看到只有任世安军队，合力进攻他。岳飞设下伏兵，任世安作战危急时，伏兵四起攻击贼军，贼军败走。恰逢朝廷召张俊回防秋季战事，岳飞从袖中拿出小地图给张俊看，张俊想等明年再商议。岳飞说，已有既定计划，都督能稍作停留，不出8天就可攻破贼军。张俊说，怎么说的这么容易？岳飞说，王四乡用官军攻打水寇就困难，我用贼寇攻打贼寇就容易。水战是我们的短处，贼军的长处，用短处攻长处，所以困难。如果利用敌将，用敌兵，夺取他们的手足之柱，离间他们的腹心之托，使他们孤立，然后以官军乘机进攻，8天之内一定俘获贼军首领。张俊同意了。岳飞于是前往鼎州。黄佐招降杨清来归，岳飞高兴地说，杨清骁勇强悍，既然投降，贼军的腹心就崩溃了。上表任命杨清为武义大夫，礼遇非常优厚，又派他回到湖中。2天后，杨清说服于端、刘申等人投降。岳飞假装骂杨清说，贼寇不全投降，你来做什么？打了他棍子，又让他进入湖中。当夜偷袭贼军营地，降俘数万贼众。杨妖复顾不服，正在湖中乘船，用轮子击水，船行如飞，船旁放置撞杆，官船迎上去就被撞碎。岳飞砍伐君山树木，做成大筏，堵塞各港岔，又用腐木乱草从上游流下，选择水浅处，派善于叫骂的士兵挑战，边走边骂。贼军发怒来追，草木拥挤，船轮受阻不能行驶。岳飞迅速派兵攻击，贼军逃入港中，被大筏阻挡。官军乘着大筏，张开牛皮遮挡箭时，举起大木撞击贼船，全部撞坏。杨妖投水，被牛皋擒获斩杀。岳飞进入贼军营地，其余首领惊恐地说， 怎么这样审？全部投降。岳飞亲自巡视各营寨，安抚慰问，释放老弱回家，登记年轻力壮的编入军队，果然八天就平定了贼军。张俊感叹说，岳侯真是神机妙算啊。当初贼军依仗显要说要来侵犯我，除非是飞来。到这时人们认为他的话成了谶语，缴获贼军船只千余艘，扼住水军，成为沿江最强的部队。下诏兼任齐州、黄州制治使，岳飞以眼病请求辞去军职，皇帝不批准，加官检校少保，晋封公爵。回军鄂州，任命为金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六年，太行山中义社梁兴等100多人仰慕岳飞的义气，率众来归附。岳飞入朝觐见，当面陈述，襄阳自从收复后没有设置监司，州县无法暗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下令湖北襄阳府路从知州通判以下官员的贤能与否，允许岳飞自行决定升降。张俊到长江上与各大帅会合，唯独称赞岳飞和韩世忠可以以众成就大事，命岳飞屯驻襄阳以窥伺中原，说这是你平素的志向。岳飞移军京西，改任武圣、定国军节度使，任命为宣府副使，设置私署于襄阳，命他前往武昌调兵。遭遇母丧，朝廷下诏起复，岳飞扶灵柩回庐山，接连上表请求扶满丧期，皇帝不批准，屡次下诏催促起复，于是回到军中，又命他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先派王贵等人攻打国州，攻克，缴获粮食150,000石，降服数万敌军。张俊说，岳飞谋划很大，如今已到伊水、洛水，那么太行山一带的山寨一定有响应的人。岳飞派杨再兴进兵到长水县，两次交战都取得胜利，中原地区响应，又派人焚烧蔡州粮草。九月，刘裕派儿子刘伶、侄子刘尼分路入侵淮西，刘光世想放弃泸州，张俊想放弃盱眙，一同上奏请求赵岳飞率兵东下，想让他抵挡敌军锋芒，而自己得以退保。张俊说，岳飞一动，那么湘汉地区由谁来控制？极力阻止这个提议。皇帝担心张俊、刘光世不足以倚靠，命岳飞东下。岳飞自从击败曹城、平定杨妖，共六年都是盛夏行军，导致眼疾，到这时更加严重。听到诏令当天就出发，还没到达，刘伶已经败退。岳飞的奏章送到，皇帝对赵鼎说，刘伶败北不足为喜，诸将知道尊崇朝廷才是可喜的。于是赐下手诏，敌兵已经离开淮河，卿不必进军，如果襄、邓、陈、蔡有机会可乘，从长处置。岳飞于是回军。当时伪齐屯兵窥伺唐州，岳飞派王贵、董先等人攻破，焚烧其营寨，上奏请求谋取蔡州以进兵中原，皇帝不批准。岳飞召王贵等人回师。七年，入朝觐见，皇帝从容问道，卿得到良马没有？岳飞说，臣有2匹马，每天吃几斗草料豆子，喝一壶泉水，但如果不是精良清洁的就不接受。披上鞍甲奔驰，开始并不很快，等到跑了100里才开始奋蹄疾驰，从50道有时还可以跑200里。卸下鞍甲后不喘息不出汗，好像无事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承受的多却不随便取用，精力充沛却不求逞能，是能行远路的良才。不幸相继死了。现在所骑的马每天不过吃几升，喂草料不挑食，喝水不挑泉，缰绳还没拉稳就跳跃着急速奔跑，刚跑100里就力竭汗喘，好像要死的样子。这是因为他索取少容易满足，喜欢逞能容易力竭，是劣钝的材料。皇帝称赞说好，说卿今天的议论非常深刻。任命岳飞为太尉，接着又任命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随从皇帝到建康，将王德、力穷的军队归岳飞统辖，下诏告谕王德等人说，听从岳飞的号令如同朕亲自前往一样。岳飞多次觐见皇帝，讨论恢复中原的策略，又亲手写下奏书说，金人之所以在河南立刘裕，大概是想荼毒中原，以中国攻打中国，年罕因此得以休兵观望。臣希望陛下给臣一些时间， 时机便利，就提兵直趋汴京、洛阳，占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的叛将。叛将回归后，派王师前进，金人一定会放弃汴京，逃往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全部收复，然后分兵郡州、华州、金银两河，这样刘裕就可擒获，金人也能消灭，设计长久之计确实在于此举。皇帝回答说，有这样的臣子，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禁止的时机，朕不从中干预。又召他到寝阁，命他说，中兴之事全部委托给你，命他节制光州。岳飞正计划大举北伐，恰逢秦桧主张和议，于是不把王德、力穷的军队归岳飞统辖，下诏到都督府与张俊议事。张俊对岳飞说，王德被淮西军所佩服，我想任命他为都统，而命吕植以都督府参谋的身份统领军队，怎么样？岳飞说，王德与力穷向来互不服气，一旦提拔王德在他们之上，必然会引起争斗，吕尚书不熟悉军旅，恐怕不能使部众信服。张俊说，张宣福怎么样？岳飞说，他粗暴而缺少谋略，尤其不被力穷信服。张俊说，那么杨义忠呢？岳飞说，杨义忠看待王德等人一样，怎么能统帅这支军队？张俊不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非太尉不可。岳飞说，都督已正式问我，我不敢不竭尽余见，难道是因为想得到兵权吗？当天就上章请求解除兵权，服满丧期，让张宪代理军事，步行回去，在母亲墓旁结庐守丧。张俊发怒，上奏任命张宗元为宣府判官，监督他的军队。皇帝屡次下诏催促岳飞返回任职，岳飞极力推辞，下诏给其幕僚到他的庐墓处用死请求。共六天，岳飞赶赴朝廷戴罪，皇帝安慰并派他回去。张宗元回朝说，将领和睦，士兵精锐，人人怀有忠孝之心，都是岳飞教导培养的结果。皇帝非常高兴。岳飞上奏说，近来在寝阁的命令都说圣上的决断已经坚定，为何至今还没有决定？臣愿提兵进讨，顺应天道，巩固人心，以屈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必定可以收到万全的效果。又上奏说，钱塘偏僻在海边，不是用武之地，希望陛下监督上游，效法汉光武帝的旧事，亲自率领六军往来督战，这样将士们才知道圣意所向，人人效命。没有回复而力穷叛变，张俊才后悔。岳飞又上奏说，希望禁军屯驻淮甸，伺机攻击力穷，期望将其破灭。皇帝不批准，下诏驻军江州，作为淮浙的援军。岳飞知道刘裕勾结年罕，而兀术讨厌刘裕，可以离间他们。恰逢军中抓获兀术的间谍，岳飞假装责备他说，你不是我军中的张兵吗？我以前派你到刘琦，约定引诱四太子前来，你去了就不再回来。我接着派人去问，刘琦已经答应我，今年冬天以会合进犯长江为名，将四太子引到清河。你所带的书信竟然没有送到，为什么背叛我？间谍希望免死，就假装认罪，于是制作蜡书，说与刘裕同谋诛杀兀术的事，然后对间谍说，我今天饶了你。又派他到刘琦去询问出兵的日期，割开大腿放进蜡书，告诫不要泄露。间谍回去后把蜡书给兀术看，兀术大惊，急忙报告金主，于是废掉刘裕。岳飞上奏说，应当趁废掉刘裕的时机攻其不备，长驱直入，以夺取中原。没有得到回复。八年，军队返回鄂州。王树在江淮视察军队，岳飞写信给王树说，今年如果不发兵，我就交还关节，请求退休。王树认为他非常壮烈。秋天，岳飞被召到皇帝驻地，命令他到资善堂拜见皇太子。岳飞退下后高兴地说，国家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中兴的基业就在这里了吧。恰逢金国派遣使者要归还河南地区，岳飞说，金人不可信任，和好不能依赖，宰相谋划国事不妥善，恐怕会给后世留下讥讽。秦桧对此怀恨在心。九年，因为收复了河南，皇帝大赦天下。岳飞上表感谢，其中隐含了何意不利的意思，有唾手可得燕云之地，报仇雪恨，报效国家的话。朝廷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岳飞极力推辞，说， 今天的事情是危险而不是平安，是忧虑而不是庆贺。应当训练士兵整顿军备，谨慎防备意外，而不应当论功行赏被敌人取笑。三次下诏都不接受，皇帝用温和的话语奖励劝谕他才接受。恰逢派遣是鸟拜谒各皇陵，岳飞请求率领轻骑兵跟随洒扫，实际上是想观察敌方空隙以破坏他们的计谋。又上奏说，今人无缘无故请求和好，这必定是内部有肘腋之患，名义上把土地归还我们，实际上是寄存罢了。秦桧禀告皇帝，阻止了他前往。十年，金人进攻巩州、亳州，刘以告急，命令岳飞火速救援。岳飞派遣张宪、姚正前往。皇帝赐给手诏说，作战的方针全部委托给你，我不在遥远的地方遥控。岳飞于是派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人分别部署经营西京、汝州、郑州、颍昌、陈州、曹州、光州、蔡州各郡，又命令梁兴渡过黄河，联合忠义社攻取河东、河北的州县，又派兵向东援助刘乙，向西援助郭浩，自己率领主力长驱直入窥视中原。将要出发时，秘密上奏说，先确立国家的根本来安定人心，然后不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以此表示不忘复仇的意思。皇帝得到奏章，大大褒奖他的忠诚，授予他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不久改任河南、河北各路招讨使。没过多久，所派遣的各位将领相继报捷，大军在颍昌，各位将领分道出战，岳飞自己率领轻骑兵驻扎在郾城，兵势非常锐利。兀术十分恐惧，与龙虎大王商议，认为其他将领容易对付，只有岳飞不可抵挡，想要引诱他的军队前来，集中力量打一仗。朝廷内外听说后非常恐惧，下诏让岳飞审慎处理，自我巩固。岳飞说，金人的伎俩用尽了，于是每天出阵挑战，并且辱骂他们。兀术发怒，联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昌的军队逼近郾城。岳飞派儿子岳云率领骑兵直接冲击敌阵，告诫他说，打不胜先斩了你。激战了几十个回合，敌军尸体遍布原野。当初兀术有精锐部队，都穿重铠甲，用皮绳连接，三人一组，号称拐子马，官军不能抵挡。这次战役以15000骑兵前来，岳飞命令步兵用麻扎刀冲入敌阵，不要抬头看，只砍马腿。拐子马互相连接，一匹马倒下，另外两匹马就不能行走，官军奋勇攻击，于是大败他们。兀术大哭说，自从在海上起兵都是靠这个取胜，现在完了。兀术增兵前来，部将王刚率领50名骑兵侦察敌情，遭遇敌军，奋勇斩杀敌将。岳飞当时出来视察战地，望见黄尘遮蔽天空，亲自率领40名骑兵突击交战，打败了他们。在郾城再次告捷时，岳飞对岳云说，敌人屡次战败，必定会回攻颍昌，你应当迅速援助王贵。不久兀术果然到来，王贵率领游义军、岳云率领被围军在城西交战。岳云用800名骑兵挺进决战，步兵张开左右两翼跟进，杀死了兀术的女婿夏金吾，副统军年寒所背景，兀术逃走。梁兴会合太行山忠义军和两河豪杰等人，多次作战都取得胜利，中原地区大为震动。岳飞上奏说，梁兴等人渡过黄河，人心都愿意归附朝廷。金兵屡次战败，兀术等人都命令老弱向北迁移，这正是中兴的机会。岳飞进军朱仙镇，距离汴京45里，与兀术对垒扎阵，派遣猛将率领被围骑兵500人奋力攻击，大败敌人，兀术逃回汴京。岳飞发文书给灵台令巡视各皇陵，进行修葺治理。在此之前，绍兴5年，岳飞派遣梁兴等人不失朝廷恩德，招纳结交两河豪杰、山寨的维权、孙某等人，聚集兵力固守堡垒，等待朝廷军队。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奇等人率领部众前来归附。金人的动静、山川的险要，一时都得到了真实情况。整个磁州、象州、开德、泽州、潞州、晋州、绛州、汾州、袭州境内都约定日期起兵， 与官军会合。他们所举的旗帜都用月字为号，父老百姓争相拉车牵牛，装载干粮来馈赠义军，头顶香盆焚香迎候的人道路都挤满了。从燕地以南，金国的命令不能推行，兀术想要征兵来抵抗岳飞，河北没有一个人服从。于是叹息说，自从我在北方兴起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挫的。金军统帅乌林思谋一向号称狡猾，也不能控制他的部下，只是告诫他们说，不要轻举妄动，等岳家军来了就投降。金统制王振、统领崔庆、将官李济、崔虎、华望等人都率领所部投降，以至于近卫龙虎大王下的一查千户高勇之类的人都秘密接受岳飞旗帜和榜文，从北方前来投降。金将军韩常想要率领50,000人归附。岳飞非常高兴，对他的部下说，直接打到黄龙府与各位痛快饮酒。正当指日渡河时，秦桧想要把淮河以北地区放弃，暗示台谏官员请求班师。岳飞上奏说，金人锐气沮丧，全部抛弃辎重，快速渡河逃走，豪杰闻风归附，士卒效命，时机不会再来，机会难以轻易丢失。秦桧知道岳飞意志坚定不可改变，于是先请求张俊、杨义忠等人回师，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请求下令班师。一天之内接到12道金字牌，岳飞悲愤惋惜流泪，面向东方拜了2拜，说1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岳飞班师，百姓拦住战马痛哭，诉说道，我们头顶香盆，运送粮草来迎接官军，金人都知道，相公走了，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岳飞也悲伤流泪，取出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能擅自留下。哭声震动原野，岳飞停留了5天，等待百姓迁移，跟随他向南迁移的人像集市一样多。岳飞急忙上奏，请求把汉水上游6郡的闲田安置他们。正当兀术放弃汴京离开时，有个书生拦住他的马，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将要退兵了。兀术说，岳少保用500骑兵打败了我10万大军，京城日夜盼望他到来，怎么能说可以守住？书生说，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朝内，而大将能在外立功的，岳少保尚且难免，何况想成功呢？兀术醒悟，于是留下。岳飞回去后，所收复的州县不久又丢失了。岳飞极力请求解除兵权，没有获准，从泸州入朝觐见，皇帝问他，岳飞只是下拜感谢而已。11年，间谍报告金兵分路渡过淮河，岳飞请求联合各帅的军队击破敌人。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快速赶到泸州，皇帝催促岳飞应援，一共17道手札。岳飞估计金人倾国南来，巢穴必定空虚，如果长驱直入金洛来捣毁他，敌人必定疲于奔命，可以坐等他们疲弊。当时岳飞正苦于寒嗽，带病强行出发，又担心皇帝急于退敌，于是上奏说，我如果倒虚势必得利，如果认为敌军正在附近无暇远途，想请求亲自到齐州、黄州来商议进攻退敌。皇帝得到奏章非常高兴，赐下手诏说，你苦于寒病，却为我出行，为国忘身，谁能像你。军队到达泸州，金兵望风而逃，岳飞把军队撤回舒州等待命令。皇帝又赐下手诏，认为岳飞小心恭谨，不擅自进退为得体。兀术攻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前进，杨义忠遇伏失败，皇帝命令岳飞救援。金人听说岳飞到来，又逃走了。当时何毅已经决定，秦桧担心岳飞与自己意见不合，于是秘密上奏召3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经到达，岳飞独自候到，秦桧又采用参知政事王赐翁的计策，等待了6-7天。到达后，授予岳飞枢密副使，地位在参知政事之上，岳飞坚决请求交还兵权。5月，下诏命岳飞与张俊一同前往楚州挫置边防，统领韩世忠的军队返回驻扎镇江。当初岳飞在诸将中年龄最小，从列校提拔起来，多次建立显赫战功，韩世忠、张俊心中不平，岳飞屈己下人，幕府中的年轻人劝岳飞不要过于委屈自己。金人进攻淮西是张俊的防区，张俊起初不敢行动，军队最终没有战功。岳飞听到命令立即出发，于是解除了泸州之围，皇帝授予岳飞2镇节钺，张俊更加羞耻。杨瑶平定后， 岳飞献给张俊、韩世忠各一艘楼船，兵械完备。韩世忠非常高兴，张俊反而记恨他。淮西战役，张俊以前方粮草缺乏恐吓岳飞，岳飞没有停止前进，皇帝赐下手诏褒奖，有的话说转运粮饷艰难险阻，你不再顾念。张俊怀疑岳飞泄露了他说的话，回到朝廷反而扬言岳飞逗留不进，以缺乏粮饷为借口。等到视察韩世忠军队时，张俊知道韩世忠触怒了秦桧，想要与岳飞瓜分韩世忠的被围军，岳飞不同意，张俊非常不高兴。等到一起巡行楚州城时，张俊想要修城作为防备，岳飞说应当齐心协力谋求恢复，怎么能做退守的打算。张俊变了脸色，恰逢韩世忠的军力警柱与总领胡访说，两位枢密如果分掉韩世忠的军队，恐怕会生出事端。胡访上报朝廷，秦桧逮捕警柱送交大理寺，打算以煽动罪名诬陷韩世忠。岳飞迅速写信告诉韩世忠秦桧的意图，韩世忠见到皇帝自我辨明。张俊于是大大怨恨岳飞，于是宣扬岳飞提议放弃山阳，并且秘密把岳飞告知韩世忠事情告诉秦桧，秦桧大怒。当初秦桧驱逐赵鼎，岳飞常常对客人叹息，又把恢复中原作为己任，不肯附和意。读到秦桧的奏章到得无常失、主善为师的话时，厌恶他欺瞒，愤怒地说君臣大伦根源于天性，大臣竟忍心当面欺骗君主吗？兀术写信给秦桧说，你天天请求和议，而岳飞正在图谋河北，必须杀死岳飞才可以议和。秦桧也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阻碍和议，自己必定遭祸，所以极力谋划杀死他。因为谏议大夫莫其谢与岳飞有仇怨，就暗示莫其谢弹劾岳飞，又暗示忠诚合著侍御史罗汝吉接连上奏弹劾，大致说今年春天金人进攻淮西，岳飞只是到了舒州、齐州而不前进，等到与张俊按兵淮上，又想放弃山阳而不防守。岳飞多次上章请求罢免枢密职务，不久交还两镇节钺，充任万寿官使，奉朝请。秦桧的意图还没有实现，又只是张俊胁迫王贵，引诱王俊诬告张宪策划归还岳飞的兵权。秦桧派遣使者逮捕岳飞父子来证明张宪的事情，使者到达，岳飞笑着说皇天厚土可以表明此心。起初命令何柱审讯，岳飞撕裂衣裳把后背给何柱看，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皮肤纹理。不久查实没有证据，何柱证明岳飞无罪，改命莫其谢。莫其谢诬陷岳飞给张宪的信，命令他虚报侦查情况来动摇朝廷，又说岳飞给张宪的信，命令他设法让岳飞回到军队，并且说那些信已经烧毁。岳飞被关押了两个多月，没有可以证明的证据。有人教莫其谢用台谏奏章所指的淮西事件来指控，莫其谢高兴地告诉秦桧抄没岳飞的家产，取走当时皇帝的手诏藏起来销毁证据，又逼迫孙吉等人证明岳飞接到诏书后逗留不前，命令平氏元归年取行军日程混杂确定，牵强附会构成案子。年底案子无法成立，秦桧亲手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监狱，随即报告岳飞死亡，时年39岁。岳云被处死并弃世，抄没家产，把家属流放到岭南。幕僚于鹏等人受牵连的六人。当初岳飞在狱中，大理寺丞李若甫、何晏游、大理卿薛仁甫都进言岳飞无罪，莫其谢都弹劾他们离职。宗正卿士鸟请求以全家百口担保岳飞，莫其谢也弹劾他，被流放死在建州。平民刘允生上书为岳飞申冤，被关押在大理寺而死。凡是帮助构成此案的人都分别升迁。案子将要上报时，韩世忠感到不平，到秦桧那里质问实情。秦桧说岳飞的儿子岳云给张宪的信虽然不明，这件事大概是有吧。韩世忠说大概有三个字，凭什么让天下人服气。当时洪浩在金国通过蜡丸书信快速上奏，认为金人所敬畏服从的只有岳飞，甚至称他为父亲，各位酋长听说岳飞死了举杯互相庆贺。岳飞极其孝顺，母亲留在河北，他派人寻访接回来，母亲有顽固的疾病，药儿一定亲自照料。母亲去世，他三天不喝水不吃东西， 家中没有姬妾侍奉。吴玠一向佩服岳飞，愿意与他交好，装饰了有名的美女送给他。岳飞说，皇上萧衣干食，难道是大将安乐的时候吗？推辞不接受，吴玠更加敬重佩服。岳飞年轻时豪饮，皇帝告诫他说，你今后到了和硕才可以饮酒。于是彻底不饮酒。皇帝当初为岳飞建造府邸，岳飞推辞说，敌人没有消灭，怎么顾家？有人问天下什么时候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财，武臣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军队每次驻扎休息时，他都督促将士练习从斜坡上冲下和跨越壕沟，并且都穿着沉重的铠甲来训练。岳云曾练习冲坡，马匹被绊倒，他生气地鞭打岳云。有士兵拿了百姓一缕麻用来捆扎草料，立即被斩首示众。士兵夜间宿营，百姓开门愿意让他们进屋，但没有人敢进去。军队的号令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士兵生病了，他亲自调配药物。将领们远行戍守，他派妻子去慰问他们的家属。战死的人，他哭泣着抚养他们的孤儿，或者让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凡是朝廷有赏赐犒劳，他都平均分给军中官吏，丝毫不占为私有。他善于以少胜多，想要有所行动时，就召集所有统治官一起谋划，谋划确定后才开战，所以只有胜利没有失败。突然遇到敌人时，他毫不动摇，因此敌人评价说，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张俊曾问他用兵的方法，他说，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调运军粮时，他必定皱着眉头说，东南百姓的民力已经消耗疲弊到极点了。金湖地区平定后，他招募百姓营田，又实行屯田，每年节省漕运费用的一半。皇帝亲手书写曹操、诸葛亮、杨户三人的事迹赐给他。岳飞在跋文中只把曹操指为奸贼而鄙视他，这尤其被秦桧所憎恶。张所死后，岳飞感念旧恩，抚养他的儿子张宗本，并上奏请求授予官职。李宝从楚州来归附，韩世忠想留下他，李宝痛哭流涕，表示愿意归附岳飞。韩世忠写信来询问，岳飞回复说，都是为了国家，何必分彼此。韩世忠感叹佩服。襄阳战役时，诏令刘光世作为援军，六郡收复后，刘光世才到达。岳飞上奏请求先奖赏刘光世的军队。他喜爱贤才，礼遇世人，阅览经史，唱歌投壶，谦逊的像一个书生。每次辞官时，他必定说，将士们效力我有什么功劳。然而他忠义愤慨，激烈直率，议论坚持公正，不向人屈服，最终因此招致祸患。秦桧死后，朝廷议论恢复岳飞的官职。莫其妾说，金国刚愿意讲和，一旦启用旧将，会让天下人心生一计，不可行。到绍兴末年，金国更加猖獗，太学生陈宏图上书申诉岳飞的冤屈，于是下诏让岳飞的家属自由活动。当初秦桧厌恶岳州与岳飞同姓，改为淳州，到这时恢复旧名。忠臣汪彻宣抚荆襄地区，岳飞的旧部署一同申诉冤情，哭声如雷。孝宗下诏恢复岳飞的官职，按礼仪改葬，赐钱百万，寻找他的后代全部授予官职。在鄂州建立庙宇，名为忠烈。淳熙六年，赐谥号武穆。嘉定四年，追封为鄂王。岳飞有五个儿子，岳云、岳雷、岳灵、岳震、岳廷。岳云是岳飞的养子。十二岁时，跟随张宪作战，多次得利，军中称他为银官人。岳飞征伐时，他无不参与，多次立下奇功，岳飞总是隐瞒不报。每次作战，他手握两柄铁锥，重八十斤，率先于各军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湘汉平定，功劳第一，岳飞不报。过了一年，吏部辨明情况，才升迁为武义郎。平定杨妖时，功劳也是第一，又不上报。张俊查得实情，说岳侯躲避宠荣，廉洁是廉洁了，但不够公正。上奏请求推恩特殊奖赏，岳飞极力推辞不接受。曾因特旨升迁三阶，岳飞推辞说，士兵冒着箭矢立下奇功，才升一级，我的儿子岳云却突然越级升到高位， 凭什么让众人心服？多次上表不接受。尹昌大战不下十几次，他在阵中出入，身体受伤百余处，铠甲战袍都染红了。因公升任中州防御使，岳飞又推辞，任命他待遇器械，岳飞又极力推辞，最终官至左武大夫，提举李全冠，死时23岁。孝宗初年，与岳飞一同恢复原官，按礼仪复葬，追赠安远军承宣使。岳雷任中训郎，阁门之后追赠武略郎。岳灵任朝散大夫，夫文阁待制，追赠太中大夫。当初岳飞下狱时，秦桧命令清党王会搜查其家，得到御笔书信几箱，捆束在左藏南库。岳灵向孝宗请求归还了这些书信。岳灵的儿子岳珂依据淮西15道御笔书信辨别验证，按次序编排，凡是出师应援的先后都可以考证。嘉定年间编撰了御天变屋集5卷，天定录2卷进献。岳振任朝奉大夫，提举江南东路察言公事。岳廷任修武郎，阁门之后。使臣评论说，西汉以来像韩信、彭越、绛侯周勃、灌婴这样的将领，每个时代都不乏其人，但寻找像宋代岳飞这样文武全才、人质并施的一个时代，哪里能多见呢？史书称关羽通晓春秋左氏传的学问，但从未见过他的文章。岳飞北伐，军队到达汴梁的朱仙镇，有诏书命令班师回朝，岳飞亲自写表文回复诏书，忠义之言从肺腑中流出，真有诸葛孔明的风范，而最终死于秦桧之手。因为岳飞与秦桧势不两立，如果岳飞得志，那么金国的仇可以报，宋朝的耻辱可以雪；如果秦桧得志，那么岳飞只有死路一条。从前刘宋杀了谭道济，谭道济下狱时瞪大眼睛说，你自己毁坏你的万里长城。高宗忍心自己抛弃中原，所以忍心杀害岳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